八篇，诗篇第八篇第八篇，我们一起要都一起同声要来读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读。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美德教会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第八篇，跟我讲的题目人生的价值是有关系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要有价值。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结果，就觉得时间浪费了。但是当我们在强调人生价值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人与人之间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在衡量价值背后往往有不一样的标准。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知识，很注重学问，所以常常过去常常有人说科学万能，理性至上。我们会尊重有学问的人，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如果自己做不到的，就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上好的学校，得到好的学位。我们会尊敬有学问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知识很有价值。有的人觉得说，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这么辛苦去念书，你最后你的结果不一定能够赚到很多的钱。所以也有人是注重享乐，注重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寻欢逐乐，追求最多快乐的时光。而什么能让我快乐呢？很多人认为有钱就能够让我快乐，所以他就觉得你念很多的书不一定能赚很多的钱，而有了钱我就可以享受我的人生。所以这就背后有不一样的价值标准。那也有人他很有这个造福社会的心，他就希望尽一切的努力来使全体的人类得到最大的福利。那但是呢，在他推动他的理想的时候呢，他往往也会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不管黑的猫还是白的猫，只要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达到目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也无所谓，反正目的就达到了。这是一种的这个价值观。那当然更传统的中国人很注重人际的关系，人伦的关系。人伦关系基本上就是形成我们的道德标准。所以中国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谢谢。一个是父母子女的关系，一个是夫妻的关系。 这个人际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打破了人际的关系，那你有再多的钱他是看不起的。这是另外一种的角度。那当然到了后现代的时代，所有的这些价值呢就被重新的衡量，重新的定了一个标准，变成说没有固定的价值，没有固定的真理，没有标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对我对大家都对，你错我错大家也都错，没有任何的标准。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标准，这些不是基督徒的标准。基督徒对于一个人他的人生要怎么样有价值，是根据什么而来的呢？今天我从诗篇第八篇中间，他发了一句问话，他问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就在问说人生有多少的价值，从何而来？所以诗篇第八篇让我们看到说人的价值是跟神的荣耀有联系在一起的，人的价值是从神的荣耀而来。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篇诗篇，下面我们再一节一节的来思想到底神的荣耀，因为这篇诗是一个赞美神敬拜神的诗，而在这个中间不只是有神，也有你我每一个人在中间，我们就知道这篇诗篇怎么样从神的荣耀的角度来肯定我们人生的价值。而这个诗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第一节跟 第九节差不多是一样的，有一句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也许我们在读到第九节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再深入一点的来思想。首先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八篇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以神为中心，把整个宇宙或者整个世界整个的价值有一个确定了，然后人在中间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如果有价值是为什么缘故？人如果失去价值是为了什么缘故？他开头就提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如果以神为中心，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里面，我们相信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相信神是一切喜乐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中间没有神，我们所有的成就所有的价值是空虚的，我们所有的快乐所有所找到的喜乐都是短暂的，而且会转成痛苦的。以神为中心，即使会碰到困难的事情，碰到苦难，但是这个苦难会转成永恒中间的喜乐。所以以开宗明义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就把这个以神为中心 定在这边。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每一个活动是需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间每一件事情也需要见到神的作为，而且以神为中心。如果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没有神，没有注重神，那这个敬拜就不是圣经角度的敬拜，而变成人之间的娱乐，跟你去电影院看戏，看人家的一些综艺节目，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有神敬拜唱诗歌让我们很喜乐，但是这是敬拜。我们平时在一起的分享交通，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因为有神，这个叫做团契。如果没有神，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来往，在一起讲话，大家都很开心，以人为中心，这个不是圣经意义的团契，这是社交活动，彼此交往跟同乡会同学会差不多。如果以神为中心，我知道我们教会常常有短宣的活动，出去宣教，帮助不同地方的教会，或者传扬福音，帮助一些人，这是以神为中心，有神在，这个是宣教。如果没有神在，可能是做一些好事， 但是是旅游而已。所以你我要在这样一个价值的体系中间做一个决定，你我的人生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一篇诗篇开宗明义就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边就讲到说怎么样子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因为神是荣耀的，是永恒的，是无限的，对很多人来说神是抽象的，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子跟神建立关系，怎么样以神为中心。这边圣经就提到了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神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启示他的名字。神既然是无限的、全能的、永恒的，是人不能完全认识的，但神要人认识他，神向人发出启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宗教在那边寻找神，靠着人的经验，靠着人的思想，靠着人的想象，靠着一些大自然的现象在那边寻找神。但是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神启示，不是人找神，是神来找人。神来找人，神把他自己是谁告诉我们，他在人的历史中间，在人的文化中间，使用人的文学，使用人的文字写下来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个写下来的就是神的名字。但是神因为是永恒的，是超越的，是人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圣经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来描述神，描述神对人的启示，描述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代表的就是神自己，代表的就是神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正是基督徒，你真正信主的话，你一定会盼望长大，就像一个生命需要长大，你希望你的儿女不要老是留在小 baby 的时候，虽然很可爱，但是他老是不长，你就会担心。他到了一个年龄不去念书，你会担心。他到了一个年龄不结婚，你也会担心。到一个年龄不生孩子，你都会担心。我们需要长大，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长大。而基督徒的长大，灵性上面的长大，就是对神认识的成长。对神认识的成长，就是从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名的了解，然后这个了解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个焦点是以神为中心，然后以神的名为中心，然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让人看出他的荣耀，人跟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的根源在于神，人价值的根源在于神的荣耀。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世人犯了罪，下面说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有描述一个人失去神荣耀的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犯罪。神要我们得到他的荣耀，就可以生命人生的价值能够增加。当人犯罪的时候，人的价值就降低，就失去了神的荣耀。虽然我们还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人生中间，但是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一个扭曲的神的形象，是亏缺神荣耀的心形。这边就讲到说人失去神的荣耀，但是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在宇宙万物中间，让我们因为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就能够思想到神，就能够见到神， 就能够思想神的名，思想神的话。我最近礼拜五晚上在参加一个团契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都是国内来的年长的伯父伯母组。前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查经查雅各书第四章，后来我就结束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从中间选一节你最感动，你觉得最受用的圣经节。那有两三位都选了同样一节，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说你们把这一节经文带回去， 每一天去思想，让神的话能够改变你，在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渐渐恢复的过程中间，也就是人生的价值能够被渐渐的建立的中间，我们需要从神的启示，从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以至于我们能够渐渐活起来，渐渐活出来。在不久前，我也跟一位弟兄在一起读诗篇二十三篇，我就叫他想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问他，因为他失去工作不太一段时间，我问他说，你在有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缺乏？他说有缺乏。我问他说，你觉得有钱的人比较有缺乏，还是穷人比较有缺乏？他说都有缺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钱的人都不多啊，不是要反对有钱的人啊。怎么样的人可以不缺乏呢？以耶和华为牧者的人就可以不缺乏。我鼓励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反复的思想，看看怎么落实，常常思想神的名字。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增加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能够成长。第一节就在这边把整个焦点对准在神身上，而且这位神是向人启示，跟人建立关系，告诉我们他是谁，而且他把他的荣耀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是什么。因着犯罪，我们失去亏缺了神的荣耀。进到第二节，就好像转了一个弯。当神创造的时候，看到一切都甚好，但是呢，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为什么在你我的人生中间总是有不完满的地方？许多的宗教在那边研究人生中间的苦难，人生中间的生老病死，希望找到解除的方法。圣经里面，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罪恶苦难的奥秘。为什么神创造这么完美的天地，这么完美的伊甸园中间居然还有一条蛇？罪恶的背后是那个仇敌的工作。第二节描述说，你因敌人的缘故，让我们看到在神所创造的完美，神的荣耀彰显中间还有敌人的存在，这是我们不能回答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圣经上面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你有预备，你有解决的方法，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对于罪恶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是借着软弱的胜过那些刚强的仇敌。神的能力，神是永恒的，是至高者。神不以他的大能来除灭仇敌，他反而用软弱的人来面对仇，来胜过敌人。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这让帮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骄傲的人靠自己。当我们越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骄傲；我们越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会靠神。我想这边圣经并不是说婴孩和吃奶的是没有罪的。我想做过母亲的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小孩子有的时候是小罪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大才生了孩子，哇，看到孩子被孩子整得非常辛苦，就巴不得说哪一天有人把这个孩子抱去几个钟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等他一回身看到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为你受再多的苦我也愿意。 婴孩和吃奶的不代表他们是没有罪，他们是小罪人，跟我们是大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懂得依靠，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他们懂得依靠。而当我们渐渐长大了，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我们就选择不依靠神，我们就骄傲起来，所以神就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让我们可以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话。保罗经历到许多的难处以后，他肉体中间有一根刺，然后跟神祷告三次，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哪里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服侍神，跟随神，我们固然要刚强壮胆，好像圣经里面对于很多人约书亚等等的勉励，要刚强壮胆，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倚靠神，要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因为圣经也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神喜爱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而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用了这一节经文告诉圣殿里面的祭司长说，这些小孩子神从他们的口中完全了赞美，完全了赞美的话。神对于罪恶没有在圣经中间给我们一个我们可以完全明白满意的答案，但神给我们一个确据，神已经得胜了，神还要得胜。神已经得胜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胜过了罪，胜过了魔鬼。神还要得胜，是神要借着你我这些软弱的人，不是靠我们的刚强，而是靠我们的软弱来胜过仇敌。怎么靠我们的软弱能够胜过仇敌呢？我请问大家一下，请问仇敌如果是魔鬼的话，魔鬼的力量大不大？应该是很大的，比你我的力量大还是小？哦，比你我的力量大。神的力量比仇敌的力量，比魔鬼的力量呢大。所以我们要得胜，只有倚靠神。当我们离开神，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神说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神使用马槽里面的婴孩，使用十字架上面那个受死的，好像被列在囚犯中间的那一位软弱的人子，却胜过了仇敌强大的工作，以至于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想每一个这个世界上犯罪的人都很少闭口无言的。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我在那个都是中国来的伯父伯母的那个小组里面，他们讨论台湾的政治情形比讨论圣经更有兴趣，很多问题我都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法官面前不是闭口无言的，总是有种种的理由。我想其实人性是一样的，不管台湾、大陆、美国，每一个如果是犯罪的人，在审判面前总是充满了理由。但是神让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是因为神没有使用神的全能来胜过魔鬼，神使用人看为软弱的那一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为失败的十字架胜过了仇敌的工作，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讲任何话。当人在最终的时候，总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总有许许多多的借口，说你不能够了解审判官，你不能够了解我，所以做错事是有许多的原因，是有许多的理由的。神，你在天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不知人间的疾苦，你怎么有资格来审判我们，来定我们的罪呢？ 但是当耶稣降到世界上，成为软弱的婴孩在马槽里面，当耶稣面对过试探，面对过种种的苦难，受过种种的痛苦，神就使仇敌哑口无言，闭口无言。所以第二节就讲到，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是以神为中心，神的荣耀，神的美德是何等的荣耀。第二节看到神是在战争中间，属灵的战争中间得到胜利。到了第三节，神就这个诗篇再把我们的角度带到看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是一个仰望神的人生，他看到大自然他心生敬畏。我想我们看到大自然我们常常会很高兴，但是诗篇不只是看到大自然，更看到大自然背后的 那一位神，那位创造者。我们中国人看到大自然也会写很好的诗来描述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景况。有一个中国很有名的诗人，他写诗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下面说什么？独怆然而涕下。看到大自然，看到无限的空间，想到永恒的时间，看到人的渺小，非常的悲哀悲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当基督徒看到大自然，看到大自然有一位创造者，不只是大自然，看到大自然的背后有这位创造者，他不单是大能的神，而且是爱我的神，所以心中就不会充满那样子的空虚悲哀，而是充满了喜乐。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有人说1961年苏联的宇航员这个加加夫刚刚到太空，第一次人类上太空的时候，就说哎，我看来看去没有看到神。但是1969年7月，当人第一次上到月球的时候，留了一个5毛钱硬币大小的东西，有全世界73个国家的元首把地球人对于月球要讲的话留在上面，中间就有这两节经文。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大自然，我们要心生敬畏，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更看到大自然背后的那一位主，是他的指头所造的，大自然是他造的，你我是他造的，你我的人生中间有他的指纹，有他的痕迹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去认识他。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书，就有很多的粉丝想要去见他。那这个故事很有名，他是不喜欢见人的人呢，所以他就辗转告诉想要求见他的那位粉丝说，你吃了一颗鸡蛋以后，你何必要去见那只老母鸡呢？但是基督徒，我想我们看到神所造的大自然，我们需要亲近神，好像你我读了情书，希望去见我们的情人。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太太过了10个月才来，那时候她立志每天要给我写一封信。那我因为来这边整个生活适应，我就说好，我每个礼拜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我把我的生活这个，那时候还打电话还不是那么方便，录成录音带寄给他。后来我发现我一个小老弟，他也到美国来念书，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这个他们两边都天天写信。后来大概有一次这个邮局发生什么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没信。有一天过了一段时间，他女朋友一天收到他9封信，就成为我们那些人中间这个爱太太的榜样。后来他们结婚了，我们巴不得在这个信的背后看到那一位写信的那一位我们所爱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 认识神所创造的，不只是得着神的恩典，更得到这位是更亲近这位是恩典的主。而当诗人看到了神创造的伟大以后，他再看到神创造了我们。第四节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的价值在于人创造人的那一位神。中国有一句话说，打狗要看谁，要看主人。这只狗不能打，因为它的主人是什么人，是很有权势的人。所以我当然不喜欢用狗来比喻自己啦，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自己的不好的地方，求主也光照我，让我看到有一位爱我的神，我的价值是从他而来。所以人的价值在于神的拣选，在于神的顾念，在于神的眷顾。第五节圣经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的价值在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这边讲的荣耀尊贵，可能是指的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造。这一节圣经在新约希伯来书也有引用，却把这节圣经引用在耶稣身上，引用在耶稣身上。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希伯来书那边所引用的，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价值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做我们照着他的形象，因为神的形象，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是有价值的；因着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是有价值的。我想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比喻，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比喻中间有一幅图画，当浪子到外地去，带了他所有的钱，把钱财散尽，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穷苦起来，好像今天我们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一样，他没有办法，为了求生，他去做什么工作？他去养猪，他去放猪。我想对犹太人来说，放猪是一个大家不尊敬或者不喜欢，迫不得已不会去做的工作。所以他在那边养放猪，他放猪的时候呢，他心里有没有充满了欢喜快乐？没有，因为他肚子里面是空的，猪有东西吃，他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幅图画是一个猪圈里面有一群吃饱的猪跟一个挨饿的人。挨饿的人从他自己自怜自爱的角度看，说人不如猪，猪可以吃得饱啊，他的猪身得到满足，人饿着肚子，然后又要工作，又要受人气，特别可能他从前是清心很好的这个公子哥们，他觉得人不如猪，人活得没有意思，人活得没有价值，这是他的角度。因为他远离家庭，他得罪了神，得罪了他的父亲。但是从他父亲的角度来看，如果他父亲同样看一个猪圈里面有一群吃饱的猪跟一个挨饿的人，哪个有价值？当然是儿子有价值。儿子为什么有价值呢？因为他是儿子，因为他有关系，他的生命是父亲所给的，父亲把爱给他。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可能有钱人有价值，穷人没有价值。固然在美国大家说人生而平等，人被造而平等，但是你去上飞机，飞机就把你分成不同的舱，你拿一个卡出来，人家就看你的卡是什么颜色，就把你分成不同的等级。人的价值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看，有很多的层次，我不晓得你在哪个层次，我在哪个层次。但是如果从天父的眼光来看，我们里面有他的形象，我们有他的爱。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价值呢？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爱，我们离开了跟天父的关系，我们离开了家，所以我们就 好像失去了那个价值的感觉，除非我们回到神的家中，除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价值。第四节讲到说，因为神顾念，因为神眷顾，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爱，人有价值。第五节讲到说，神赐给人尊贵荣耀为冠冕，神把他的形象，把他的样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第六节讲到神托付人一些工作，你派他们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一切牛羊、田野兽、生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惊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给人治理的权柄，托付人治理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神把一些工作交给人，让人得到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是好几个层次的，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工作的这个层次，他做的事情是好像影响力比较大，大家都看得见的，他是比较有价值。他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好像就没有价值。其实我们要从全面圣经的角度来看，从全面圣经的角度来看，不要从人的价值，人做多少事情赚多少钱才有多少的价值，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几年前用$2买了一只乌龟，女儿很爱这只乌龟，就慢慢的养乌龟，把乌龟养大了。有一天乌龟生病了，就带去看医生，兽医收了他$50来医那只$2的乌龟。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如果你的儿女做这样子的傻事，你会不会说值不值得？$2的乌龟，你花$50去买，你再买3只都可以嘛，再买几十只都可以，何必花那么多钱去买？所以妈妈就不大同意。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当然妈妈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就跟太太讨论。他说，这个乌龟的价值不在于它可以卖多少钱，在于爱他的人愿意为他付多少钱。他说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神为我们付上重价，所以我们就是有价值的人。我们价值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从你的角度来看，从浪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你赚多钱，多赚一些钱你有更多的价值，你少赚一些钱你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最重的代价，为的是赎回我们，那你我算什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价值，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有价值的。而你我的角度，别人的角度存不到永恒，神的角度才存到永恒。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讲到人的价值是在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顾念，人的价值在于神给人尊贵的地位、荣耀的地位为冠冕，人的价值在于神托人做一些事情，而在于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进到第九节跟第一节好像是重复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一节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对神的描述，对神的敬拜，怎么样来描述神？第九节我想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第一节还没有提到那个跟仇敌的关系、人的价值、神的创造。第九节我们就从一个被神所造、被神所爱、被神所赎回的角度落实在我们生命中间。当我们称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的时候，我们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如果是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不是我，是我们。我们所有 神的儿女，所有基督徒都是他的仆人。他如果是君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子民，我们是百姓。他如果他是天父，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我们再从第九节再一次在那边称呼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想说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是仆人，主人所关心的事情，仆人要怎么样？要服从，要顺服，仆人要在那边遵行主人的命令，要在那边体贴主人的喜好，要在那边执行主人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诗篇中间确定了我们的身份，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供应，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以要遵守神的规定。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说落实在我们生活中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有一个满心的顺服来听从神的话。然后呢，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神要把他自己告诉世人，神是无限的，是完全的，人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神怎么告诉我们他是谁呢？神借着人的文字，在人的历史文化中间，借着神的启示，在神的话语中间告诉我们他是谁。那神的名对你我的人生是带来影响的，带来影响的。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所有神的儿女他的额头上有神的名号。当然我想圣经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刺青把神的名字刻在我们的脸上或者哪里，但这个意思就代表你我人生的身份认定，你我的 identity 中间要有神，要在众人面前显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基督徒常常有一些装饰，是十字架啊，或者是什么，有的时候写一些圣经的话啊。当然，从前有一些教会会穿了福音的背心，写什么耶稣爱你或者你是罪人这些东西，显出他是信主的人。我想不是这个外表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借着一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显出神的名，彰显神的名。神的名是我们的身份，在启示录十四章那边讲到神的名印在他儿女的头上。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下面呢，为自己的名做什么？引导我走义路。神的名跟你我走的路有关系，对不对？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怎么美起来呢？不就借着神的名在他儿女所走的路义路上面彰显出来，以至于众人就说，哇，神的名是何等的威严，是何等的美丽。神的名跟你走的路有什么关系？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很多人不认识神，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或者有一些人好像认识神，却没有活出神的名所彰显的荣耀，或者那种圣洁的生活的标准。所以就代表说，神的名是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但神的名对你我的人生有要求，要我们活出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份上面，让人家看出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神的名跟我走的路有关系。当众人在那边随波逐流，或者在那边要借着说谎，借着彼此伤害来得到利益的时候，为了神的名，基督徒不可以做，因为这样子没有荣耀神的名。当别人在那边走 宽路引到灭亡的那条大路的时候，基督徒要奉神的名行走在窄门的小路上面。而许多人不认识神，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有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借着太阳的光照，借着宇宙万物彰显神创造的威严能力吗？是的，但是也要借着神的儿女把他的名活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把他的名传扬到更多还没有相信的人生命中间。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们要过一个顺服的人生。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要过一个有使命宣扬神圣名的人生。第一节跟第九节有一点不同，第一节在这两句话之后，后面讲到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九节后面就没有了。我想这是让你我用我们的人生来完成这篇诗的一个答案，就说你将你的荣耀不只要彰显在天上，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些你的儿女的生命中间，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的教会，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流露出你的爱的家。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人生跟不信主的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信主的人，我常常喜欢跟人家分享说，要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好事坏事都要看到神。信主的人要彰显神的荣耀。昨天我被我们团契一位姐妹邀请去看她跟她先生还有另外好几位艺术家的画展，在 Princeton 大学里面的一个画展，有十个华人的艺术家。我就仔细的看他先生的画，他跟他先生都信主了，他常来团契教会，他先生比较少来。我就仔细看，我不是说基督徒的艺术品会比别人更好，但是我要看他的艺术品中间有没有显出他的信仰，有没有显出他的信仰。我跟他讲说，我在你先生的油画里面看到生命的挣扎，人生的苦难，在苦难中间生命的挣扎。我在你的摄影作品中间看到你在那边努力的要表达神创造的奇妙伟大，神创造的美丽，以及要表达出人的渺小。我不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很刻意的怎么样子跟圣经拉上关系，但是我希望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所着重的事情中间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在海外校园杂志有一段服侍的时间，那在这个中间我在杂志上面画了很多的漫画，中间有一组漫画叫做四幅的自画像，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看过 这组的漫画。四幅自画像那个意思是说要借着漫画来表达人的自我形象，或者人生的价值人生观。第一幅画是一幅自画像，然后那个自画像的主人跪在这个像前面向他下拜，代表人自大自傲凡事未及的人生。有的人人生就这样，巴不得到处摆了自己的相片，你跟他讲话讲几句话，他就告诉你他是何等的伟大啊！我相信你们碰过这样的人，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是一个骄傲的自我形象。第二幅的自画像是一个自画像，画像的人比较憔悴，然后另外一个长得很憔悴的人在前面拿着枪指着这个画像里面的人，是一个自我形象很不好的人。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自我形象不好，觉得我活在世界上没有价值，我人生没有价值，我活着没有意义，他巴不得把自己枪毙掉。这第二幅自画像。 第一幅自画像我用的词叫自大自傲，凡事为己。第二幅自画像我用的词是自暴自弃，恨人伤己。第三、第四幅自画像我就画的是一个应该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第三幅呢，就是一个人跟画像里面的人握手，两个人露出可爱的微笑，叫做我用的词叫做自尊自重，爱神爱人啊，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尊重的一种保重自己，然后能够爱神爱人也要如己啊，也等于要爱己。第四幅自画像呢，是画像在那边伸出手来挥别，然后这个人转过身来要离开他的这个自画像，那个意思是说要献上自己，要奔走天路。一个是要接纳自己，因为神接纳我们；一个是要舍弃自己，因为跟随耶稣的榜样。如果耶稣一天到晚为自己而活的话，我们的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就。耶稣为了神的计划、神的使命，舍弃自己，而这个舍弃的结果，照耶稣所讲的，凡要得到自己的生命，会失去；凡要舍去的，反而可以得着。这四幅自画像，因为当我们过度接纳自己的时候，有可能就进到一个崇拜自己、骄傲的程度；当我们舍弃自己的时候，有可能就变成一种厌弃自己那种自卑的那个现象。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因为神接纳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和好，我们可以重新接纳自己。而接纳自己的目的是跟随耶稣，是要舍下自己，舍下的结果是重新得着。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爱，看见神创造的伟大，看到在你我人生中间有仇敌的工作，有这个属灵的征战，看到神的救恩能够重新塑造你我的人生。他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使用我们，他接纳我们，在与神和好的过程中间，我们人生的价值得以建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中间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一位主，是何等荣耀的主。而且你创造，你得胜，你要在我们身上再一次建立起你的恩典，建立起你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你，在圣经里面也看见自己，更看见你的爱。谢谢主，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